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河南村镇银行主户4月无法提取现金，6月想前往河南提取存款，但却被天降红马限制无法出行。这件事引起极大关注，现在河南村镇银行弊案越演越烈。7月10号有3000名无法提款的储户集结到郑州展开维权行动，现场维权储户和警察爆发流血冲突。同时有消息传出，今次事件的关键人物吕奕在重重监管之下竟然能够变更国籍，顺利逃出国门。有分析指出，吕奕背后的保护伞或许亦都有中纪委书记想要保护的权贵。综合各方消息显示，河南村镇银行弊案涉及金额可能高达近400亿人民币。10号清晨5点，大批血本无归的储户集结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抗议。储户手持的标语写着“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现场有好多警察，还有白衣人组成人链。幕落影片显示，银行储户被警察包围之后，双方爆发流血冲突，场面非常混乱。4月份河南多间村镇银行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冻结储户存款，至今已经超过2.5个月。而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人吕奕不单单是这一宗400亿元案件的关键人物，他还涉及多宗金融高官落马案，包括中纪委查办的中央金融大老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键人物，居然在重重监管之下变更国籍，顺利逃出国门，堪称有一个赖昌星。早前6月18号，河南许昌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证实，对河南新财富集团控股公司涉嫌重大犯罪立案侦查，但为时已晚。这宗案件的被告人吕奕在4月15号这个时间点之前已经失联。海外时评人士陈思敏在大纪元刊文分析说，公开报道显示，吕奕至少已经涉及6宗金融高官落马案，包括中共银监会前副主席蔡岳生案。而作为行贿人，吕奕的名字亦都多次出现在判决书当中。在去年19届中纪委5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当中，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就曾经提到，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要将这些人列入黑名单。而吕奕完全符合中纪委查处重点，按规定列入黑名单的人，不但可限制其出入境，为防止外逃，还可以拘留拘捕他们。特别好似吕奕还牵涉到中央金融大老虎蔡岳生的案件。据消息，去年7月蔡岳生落马之后，吕奕亦都随即被中纪委直接带走调查。11月两度被带走调查，今年2月吕奕再被带走调查之后释放。4月初吕奕又一次被带走调查之后又释放。时至今日，中央金融大老虎蔡岳生案仲未审结宣判，涉案人吕奕却在配合中纪委调查期间多次被释放，并且仲毁尸灭迹，注销新财富控股公司，最终远走高飞。文章指出，吕奕如同萧建华，既然是一个在江泽民时期崛起的金融大鳄，显然亦都是权贵的一个白手套。传媒报道当中说，河南村镇银行的案件可以说是中共金融业史上的一次重大金融风险事故，不仅是关乎40多万储户的存款安全，更加关系到习近平的金融稳定大局。文章分析，今年2月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强调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稳定大局。而两个月后，金融案的重犯吕奕在中纪检官员眼皮下逃到境外，转移百亿资金，赵乐际的行贿人黑名单被自家打脸。或者吕奕背后的保护伞亦都有赵乐际想要保护的人。20大脚步逼近，河南金融案可谓精准爆雷发酵，显然中共内部斗争问题比那400亿大得多。文章说，在经过第一任期强力反腐之后，习近平第二任期反腐仍然要升级，而江泽民留低的政治负资产是如此庞大，在各系统各领域，无论肃清哪个的余毒，其实最后都能够追溯到江泽民。 一个帮助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战争当中的重建计划已经在瑞士的卢加诺展开，有40多个国家和16个国际组织参加。由于乌克兰在腐败程度上是出了名的，所以这个援乌计划被希望能够做到透明，而它将会如同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一样帮助乌克兰复苏。这个被称为卢加诺宣言的计划规定，重建工作将会在有40多个签署国参与的国际合作框架内实施，并定期审查需求和执行情况。欧盟在此承担特殊责任，因为乌克兰从上个礼拜起已经具欧盟成员国候选资格。押金欧盟具体承诺的援助金额为64亿欧元，不到乌克兰所需重建资金的一成。有鉴于此，重建方案的重点应当是帮助乌克兰达到欧洲标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对乌克兰布鲁塞尔绝不会袖手旁观，会提供任何必要的支持。德国发展援助部长舒尔策就在会议上表示，任务是艰巨的。他说，很明显弥补俄罗斯在乌克兰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时间，甚至几十年。德国总理索尔茨近日建议制定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即是类似二次大战之后由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为西欧战争受害者但亦都为负有战争罪责的德国所推出的这样的投资计划。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投资规模大约120亿美元，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同时亦都为美国企业带来新的销售市场。卢加诺会议认为，这个亦都可能发生在乌克兰，战后必须满足一个争取加入欧盟的拥有4000万人口的市场需求。卢加诺与会者要求，重建事业必须透明，遵守法治，杜绝腐败现象。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作出相应承诺，宣言强调应该注意性别平等，尊重人权和所有社会群体的参与，而且必须是以可持续的、尽可能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实施。德国经济发展合作部长舒尔策说，可持续重建现在就是可能的，例如修复水管、供暖系统和房屋，以使乌克兰能够渡过冬天。他说，乌克兰的重建工作现已启动，这样在该国西部地区是可能的。一些爱沙尼亚城市已经开始在他的乌克兰伙伴社区帮助重建被俄军毁坏的幼儿园。德国舒尔策部长表示，这场战争必须停火，为此我们正尽一切努力，迫使普京立即停止这场战争。东道主瑞士联邦委员会本年度轮值主席卡西斯说，卢加诺宣言当能为处于战争当中的乌克兰人民带来希望，表明他们不孤单。而卢加诺会议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序曲，而下两届乌克兰会议已经在时间和地点上大致排定，2023年在英国，2024年在德国或者爱沙尼亚。日本前首相安倍被行刺，举世震惊。就在大家纷纷谴责暴力行为的时候，有不少中共小粉红立即欢呼雀跃，在中国微博上同安倍枪击案新闻相关的标签已经被阅读9亿2000万次。好多中共小粉红称赞枪手是英雄，这样让好多人为中共培养出这样的人而愤慨。除此之外，外界发现中国避弹衣制造商的股价亦都飙升了。安倍晋三在助选时遭开枪遇害之后，疑犯山上彻也7月10号向警方说，之前他还参加了安倍在冈山县的助选活动，但当时警方戒备森严无从落手，除了内粮之外都无法携带武器靠近。外界质疑警方安保如此松懈，安倍晋三演讲时竟然连避弹衣都没着。安倍遇害的消息成为全球头条新闻之后不久，外界发现中国吉华集团、安徽万伟集团和烟台安伦等中国公司股价飙升了 2% 至 6%。 据时代周报报道，中国做避弹衣的上市公司主要有三间，分别是吉华集团、莞维高新和泰和新材。其中吉华集团是中国最大、时间最长的军需轻工生产制造商，亦都是中国唯一的全 联系列军需产品供应商，而另外两间公司主要生产高性能纤维等先进同新材料。据新浪军事等大陆传媒报道，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备弹衣生产国家，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能够独立完成从备弹衣原料研发到制作生产完工全套流程的制造国仅有三个，分别是美国、中国和荷兰。报道说，中国的备弹衣主要使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作，这一类材料防护效果良好，而且成本较低。目前主流的备弹衣和防弹插板等防弹装备都使用这一种材料制造而成。大陆传媒指出，比较外国一件卖800美元的价格，中国制备弹衣售价在500美元左右，占世界备弹衣市场份额的七成。而外之意，中国备弹衣在世界的需求很大，而且很便宜。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2020年曾经披露了这样一个消息，中共军方2020年招标采购军事物资，其中包括多达140万件备弹衣，这些备弹衣合计 134.2 亿人民币。外界质疑，如果中国制造备弹衣占世界市场份额七成，那为什么又向其他国家大量购买备弹衣？另外亦都有网友担忧中国备弹衣的质量在遇到危险时是否能够起到保命作用。上海疫情再次加剧，当局接连升级高中风险地区，到7月10号累计已经达到198个区，而且有一宗经确诊为 Omicron BA.52 的新变种感染。上海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10号宣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在当日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上海浦东新区在7月8号报告的一宗新冠阳性病例，经基因测序已经被确诊为 Omicron BA.52 分支感染，这个是上海首次报告 Omicron BA.5 本土病例。据报道，上海近7日几百名本土阳性感染者当中，多宗同 KTV 有关，同时还发现了 Omicron BA.5 的新变异毒株。据东方网报道，7月10号下午5点，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第224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10号上海市新增一名社会面无症状感染者，该人员接种过一剂疫苗，居住地徐汇区华京镇华京路，1000弄列为高风险区。截至7月10号下午4点，共排查到他在上海的密切接触者5人，次密切接触者3人，筛查相关人员2385人。该阳性感染者居住小区封闭管理，涉及34栋住宅楼、1437间住户、2385人。7月3号至7月9号，上海累计发现本土阳性感染者200多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 Omicron BA.22 变异株。而通报说，7月8号浦东新区报告的一名社会面感染者，其感染病毒为 Omicron BA.521 变异株，为境外入境关联感染者。上海市卫健委表示，虽然目前的感染者基本上都是在密接管控人员当中发现，但感染者数量较多，有共同暴露特点，涉及范围广，社会活动多，存在社区隐匿传播风险，疫情形势严峻复杂。而陕西西安、北京和辽宁、大连等城市已经相继宣布发现 Omicron BA.5 变异毒株的本土感染病例。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9号，中国报告新增确诊新冠病例101宗，其中本土病例65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9人。截至7月10号，上海共有12个高风险地区，186个中风险地区。上海多地又被封控，甚至在夜晚工人仲忙于封堵小区，24小时核酸亦都成为常态，大巴车亦都在度忙住拉人去隔离，经营商反生意惨淡。而有人说，而家做实体生意是找死，而不做就是等死，只有一个字，惨。在 Twitter 高管对马斯克不买 Twitter 感到愤怒之后，川普对此就感到高兴，他以全部大写字母说 Twitter 收购案已死，真相万岁。川普7号傍晚通过他自创的社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称赞马斯克不买 Twitter 的决定。川普的真实社群账号大约有350万名追踪者，而他的发文有37000名用户点赞和9000次转推。 马斯克8号以 Twitter 拒绝提交假账号等相关数据，说 Twitter 拒绝配合收购过程的合约义务，宣布终止收购 Twitter， 引起 Twitter 高层震怒。税务准备软件企业 AITEX CEO 卡斯特罗就发推文说，火箭男孩拍地板认输。一个想同川普争2024大位的卡斯特罗说，股票跳水时很难用 Tesla 当作抵押品， Twitter 已经计划提高并争取10亿元赔偿。而马斯克此前就对 Twitter 迟迟不公布假账号的数目和机械人的数据对 Twitter 感到不满，而他的团队亦都被指会很快公开他们的决定。而马斯克在购买 Twitter 之初卖了数十亿元的 Tesla 股票，现在交易取消了，他是否会买回 Tesla 的股票备受外界关注，但期望他买下 Twitter 而改变此社交平台的人恐怕亦都要失望了， Twitter 可能真的要被抛弃了。7月10号礼拜日，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团体在曼哈顿唐人街举行720反迫害23周年千人大游行，声援近4亿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援打倒中共恶魔征签超过230万。一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告诉记者，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了，我们在这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迫害中国人民。现场还有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民众，亦都参加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当中。一个叫逍遥的年轻人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
我姓逍，我叫逍遥。
您今天为什么来参加法轮功反迫害720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共产党在那个在中国做的恶太多了，要很多人需要知道真相，我是其中之一，我知道的真相，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真相吧。我支持他们，我已经做了三退了。
上午11点游行正式开始，在警车的引领之下，游行队伍从密街出发，一路经过林则徐广场、东百老汇大街、爱列治街，最后到达喜事打街，一路获得很多民众驻足观看，纷纷影相。游行队伍由三个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号，打头阵的是天国乐团，铿锵震撼的鼓乐合奏，彰显法轮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队伍由法轮大法号大型横幅、法轮大法书模型、旋转的巨型法轮、大花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横幅队、莲花船、舞龙舞狮队、功法演示、彩旗阵等组成，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慈悲带给唐人街社区民众。第二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由大型法办江泽民横幅推车、停止活塞器官横幅和剪板等组成，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民众。第三方阵声援4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通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横幅和竖幅、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横幅、九平共产党书模型和九平横幅、真相剪板等，告诉民众退出中共自救的路。沿途引人注目的还有面带祥和的微笑、穿着仙女服的年轻法轮功学员，观看游行的人纷纷接过他们手工制作的小莲花吊饰，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